曾经波兰著名的短跑选手克洛布科斯卡被发现是罕见的克兰菲尔特综合症，因为竞技运动尤其是体能类运动项目男性占有明显优势，所以克洛布科斯卡被禁止参加女子比赛，并取消了他之前创下的三项世界纪录。通俗点说，男性多了一条 X 染色体往往会让男性不太男人，女性少了一条 X 则让女性不太女人。相反的，男性多了一条 Y 染色体表现为超雄综合症，核型为 47XYY， 女性多了一条或几条 X 染色体则为超雌综合症，核型为 47XXX。 超雄综合症的表现型在临床中多以身材高大为特征，身高常超过180厘米，智力水平正常或略低，部分患者还会脾气暴躁，易怒易激动，自制力差，易产生攻击性行为。虽偶有隐睾、睾丸发育不全等，但大多数男性患者还是可以生育的。而超雌综合症的患者则大多数比其他染色体异常者要幸运，大多数具有三条 X 染色体的女性无论外形、性功能和生育能力都是正常的，只有少数患者伴有月经减少、继发闭经或过早绝经等现象，所以绝大多数的超雌综合症患者并没有被确诊，因为他们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异常。当然，相比于常染色体数量异常，性染色体数量异常的患者确实要幸运一些。我们最常见的常染色体数量异常，也就是为21-3体综合症、唐氏综合症。因为许多在数量上出现差错的常染色体变异的人大多早已胎死腹中，这也是我们少见其他三体综合症或单体综合症出现的原因。除了普通的性染色体异常，医学上还存在着一种嵌合型的性染色体异常，这让性别分化异常患者的临床表现变得更加复杂和混乱了。虽然每个人都由单个受精卵发育而来，但最后却发展成为由不同基因型细胞构成的混合体，即一个个体体内同时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性染色体核型，例如 45XO 和 46XX 或 46XX 和 46XY 和 47XXY 的复合核型，核型的比例也千差万别。所以说，有的个体其核型可以是 40% 45XO 外加 60% 46XX， 也可以是 20% 46XX 加 80% 46XY， 因核型比例大小不一，对人的影响也可大可小。在胚胎发育早期，性染色体在细胞分裂中分配不均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让诊断更是难上加难。从性染色体上区分男女就已经让人头疼，而在激素层面上，性别分化异常的例子也不少，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该病通常是由于严重缺失一种叫二一羟化酶的生物酶所致。在胎儿期间，肾上腺会反常的增生，并刺激产生大量的男性激素，于是原本拥有 XX 染色体的个体，其生殖管道和外生殖器会发育为男性或不全男性型，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女人，很有可能还保留着生育能力。与之相反的，个体本身具有 XY 染色体，有睾丸和正常水平的睾酮，但由于机体组织对睾丸激素不敏感，他们出生时将会有女性的外观，这也叫做雄激素不敏感综合症。而完全雄激素不敏感综合症患者，其外貌和正常女性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自幼就被当作女孩抚养。很多人都是在青春期发现月经不来潮，才到医院检查，发现自己没有子宫，是男儿身。在中美洲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三个村落， 不少幼时有女性外生殖器的小孩进入青春期后却发育出阴茎和睾丸，这在当地也被称为12岁阴茎现象，属于五阿尔法还原酶缺乏综合症，多发于近亲婚配的人群。胎儿带 XY 性染色体，但因缺乏五阿尔法还原酶，无法合成一种叫五阿尔法双氢睾酮的激素，因而这些病人出生时外观为女性，通常在青春期开始雄性化。在这些村落里，大家都对此习以为常，并将这些孩子视为第三性别或隐性人。如果到青春期女孩转为男人，那当地人甚至还会为此而庆祝，毕竟这也意味着他们以后在社会中得撑起男人的责任了。但在世界范围内，对性别分化异常患者的态度可不都像多米尼加共和国那般友好，这种模棱两可的性别很难得到性别二元化社会的认可。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欧美国家便开始常态性的施行矫治双性人的医疗手术，当时一贯认为只要在18个月内进行性别指派，幼儿的性别就是可塑的。然而相当部分双性幼儿却常常出现对指派给自己的性别的怀疑，有的甚至要求重新更换性别。据美国双性人组织的发言人透露，约有60%的双性人试图自杀，约20%的人已经自杀。不过一切都在慢慢变好，随着对性别的深入认识，治疗也变得更加周全谨慎，医生会综合考虑外生殖器、生殖道、性腺的优势、性染色体的核型以及患儿的自我认同、家长的意愿和社会融入等等。患者也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性别，也可以选择继续维持第三性。